中国的网信办对于个人信息处理业者提出了新的审查规范，要求处理超过100万用户的业者每年至少要进行一次合规审计。如果有向境外提供信息的，就需要经过国家安全评估。分析人士说，这种做法可能成为中国政府进一步掌握个人数据的重要工具。它最后的目的就和反间谍法一样，都是假个人的资料保护或者国家安全之名行扩大监控之实。对照官方对于人民的个人资料的取得是否合规，从来没有人监督，显得十分讽刺。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中国国家网信办在8月3日发布了名叫做《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规定经手处理超过100万以上用户数据的平台服务业者，每年应该至少进行一次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其他业者就应该至少每两年进行一次合规审计。这份草案说，所谓的合规审计是指对于个人的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的时候是否遵守法律或者行政法规进行审查和监督。其中这个办法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参考要点的附件当中规定，合法性是合规审查的首要条件，包括是否取得个人同意并且充分知情。业者在公开个人信息的时候，亦应该要注意是否取得当事人的同意，并且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附件又说，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的业者，应该要重点对他们的安装设备的合法性和所收集个人信息的用途进行审查，确认是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的，并设置显著的提示标志。如果使用在公共安全之外的用途，需要注意是否取得个人同意。网信办亦要求业者对于处理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敏感个人的信息的时候，事前需要取得个人同意，并且确认取得的目的和方式是否合法、正当和必要。虽然网信办的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内容一共有16条，它的附件参考要点更加是罗列了31条审计规范，但在中国民众眼中就觉得非常讽刺。在湖北居住从事媒体行业的杨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肆无忌惮对个人信息全方位的收集者和滥用者，官方主张的审计新规未尝不会成为他们更进一步掌控个人数据和掌控这些公司行为的重要工具。因为始终中共当局才是滥用个人信息的始作俑者，他们对于公民信息的滥用就是公司滥用个人私隐信息的根源。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去年9月的报告指出，自从2016年开始，中共当局就以犯罪调查作为借口，在未经本人同意而且当事人亦未有犯罪行为的情况之下，开始在西藏进行大规模的 DNA 采集，占了西藏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台湾亚太和平基金会的研究亦显示，中共除了在新疆采取 DNA 全覆盖采集，亦在全中国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高风险群体进行采集，目的是利用 DNA 数据库监控高风险群体。中共当局饱受批评的还包括社会信用体系，以及利用大数据和人脸识别技术构成的天网监控系统等等，这些都是被国际社会认为违反国际人权准则和侵犯人民的私隐权，亦被视为是中共发展数位极权主义的例证。中国知名网志作者现在是台湾籍的佐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立法的一贯风格就是在任何情况都要加上最后一条的解释权，以方便自己在执法的时候保有弹性空间，也就是说他表面上是希望进行个人资料处理的时候必须要征得用户同意，但即使没有征得用户同意其实亦没有关系，只需要有其他的解释空间就能够绕开这些规范，因为他绝对不会拿法律去限制自己的行为。例如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参考要点的第二条第六点就提到，处理个人信息如未取得个人同意，需审查是否有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不需取得个人同意的情形。而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草案最后一条的第16条亦表示，本办法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解释。 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范济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它往往是讲一套做一套，所以有人戏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全世界最好的宪法，因为它表面上非常强调要尊重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什么自由都有，但是实际上就是什么都没有落实。所以网信办的这一项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只是一个表面的宣传。宣传说中国官方很重视个人信息的处理是否合法，但实际上只是为了扩大对人民的监控。
实际他整个的政府怎么样去应用这些资讯，没有人知道真相，也没有人知道他怎么使用。
范世平说，实际上中共整个政府怎样去运用这些资讯，没有人知道真相，也没有人知道他怎样去用。分析人士话，相较民主政府接受媒体同法令嘅监督，国家唔能够随意侵犯个人私隐。专制极权嘅中共践踏人权之事不胜枚举，由佢哋去规范个人信息嘅取得同保护，处理是否合规，实在好讽刺。在网信办的过资合规审计新规里面，亦特别对于流向海外的资料提出规范，要求要重点审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营运者和处理100万人以上个人信息的业者，如果有将个人信息输出境外的话，是否经过国家网信部门组织的安全评估。范世平说，网信办现在等于是无所不在，因为境外的定义十分广泛，举凡外国媒体、记者、企业，包山包海，只要是外国人都算是境外。在过度强调国家安全的思维之下，在中国和外国人建立关系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有任何的关系和接触。反间谍法就是一例，它扩大了间谍活动的定义，禁止传输任何可能被视为和国家安全有关的资讯，并且赋予当局对外国人实施出境禁令和调查任何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权力。这个就令到在中国的外籍人士人人自危，但这个并不是一个大国应该有的言行和格局。范世平说，中国过去可能对于学者和媒体的限制还没有那么严格，但现在即使是台湾和中国比较友好的学者，甚至是受到中国国台办邀请的人去到中国亦被留资，搞到这些学者以后还有谁够胆去呢？他又表示，中国为了扩大对人民的监控和阻绝境外势力，现在是用尽各种法律去限制资讯传播，然后对于资讯传播又提出更大更严格的限制和管理。
作为一个大国来讲，你如果是这样，那请问一下，那你中国不是？
但是范世平亦反问，作为一个大国来讲，你如果是这样，那请问一下，你中国是不是将这些外国人每个都当作是间谍呢？那你中国是怎样对外接触和联络的呢？中国网信办近期的网络控管，除了对个人的信息进行合规审计之外，亦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使用作出规范。在8月2号公布的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征求意见当中，将对所谓的青少年模式升级为未成年人模式，范围由 App 降大到移动智能终端、应用商店等等。这个办法将未成年人划分为5个年龄区间，未满8岁的用户网络使用总长时间不超过40分钟，8岁到16岁用户不超过1个钟头，16岁以上未满18岁的使用时间不超过2个钟头。同时在每日的22点至到第二日的朝头早6点，手机等移动式的智能终端装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务。除此之外，网信办亦对观看内容提出分龄服务的要求，例如不够3岁的推荐儿歌节目，16至18岁的人适合观看健康向上的信息内容等等。官方说，青少年模式自上线以来，帮助未成年人减少网络沉迷和不良信息影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在进一步升级成未成年人模式，将软硬件三方面联动，方便用户一按进入，为未成年人营造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不过中国知名的网志作家而家是台湾籍的佐拉就说，中共总是希望对人民的意识形态进行控制，希望人民生活在经过中共审查过的资讯内容当中，所以表面上是保护未成年人，实际是希望从小灌输控制未成年人的思想。
我的看法是，我的小孩是我来照顾的，不是国家来监控和照顾的。
佐拉并认为， 我的小孩是我照顾的，不是国家来监控和照顾的，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将你的手从屋企当中抽走。就算是我给我的小孩看到手机看了电视，这个是我的责任，我才是这些小孩的监管人。湖北的杨先生亦表示，青少年沉迷网络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但它属于家庭教育的范畴，不适宜由政府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规定。中共试图管控民众手机使用时间，其实是源自于它的扩张极权主义控制范围的一种内在的冲动。这种荒谬的极权主义狂想恐怕亦很难得到落实。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范世平说，解决网络成瘾应该从教育着手，至少培养儿童自我控制的能力，而不是由国家介入管控网络使用时间。中国这种介入方法很愚蠢，只是治标不治本，而且更加凸显出政府的手无处不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